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马来西亚军方曾经说，上个周六失联的班机远远偏离了既定航线，但是现在表示对这个说法有所保留，从而引发有关这架班机所在地点的更多疑问。马来西亚空军司令达乌德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他不能排除这架班机远远偏离航线的可能性。但是媒体有关马来西亚军方曾经在马六甲海峡上空发现这架班机的报道显然是不准确的。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西亚半岛以西，距离民航空中飞行管制人员跟该班机失去联系的位置数百公里。最初搜索这架飞机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半岛以东的南中国海海域。如果这架班机确曾飞到了马六甲海峡上空，有关班机起飞后不久便突发某种灾难性的事件，以致驾驶员无法跟有关当局联络的说法就会受到质疑。这架班机星期六凌晨离开吉隆坡飞往北京，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在没有发出呼救信号的情况下，在民用的雷达上消失。看来当时的天气晴朗。美国总统奥巴马定于星期三在白宫会晤到访的乌克兰临时总理亚采纽克。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将强调他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决支持，并且将讨论经济援助议题。美国已经保证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就在亚采纽克访问华盛顿的一天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03票对6票通过决议案，谴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主权。该决议案同时还呼吁国际监察员进入该地区。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星期二就乌克兰的局势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再次通了电话。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表示，中情局没有针对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计算机系统进行黑客行为。该委员会使用这些计算机调查布什总统任内恐怖嫌疑人被审讯的项目。布伦南星期二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期间表示，他们说的远远不是事实，我们不可能那么做。早些时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负责人范斯坦表示，中情局对该委员会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了搜查。范斯坦议员星期二在参议院表示，中情局的搜查很有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所彰显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并且表示对此严重关切。叙利亚继续战火弥漫，自杀爆炸手袭击了卡米什利地区被用作地方政府办事处的一家酒店。卡米什利是一个以库尔德居民为主的城镇。那里的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说，有8个人死于上述袭击事件。当地的一位官员表示，围着带炸弹的腰带的人不止一个人，他们对酒店外的警卫开枪以后进入了酒店，在扔出了很多的手榴弹之后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弹。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方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但是被怀疑的对象是一名为叫做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组织。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表示，朝鲜方面利用复杂的方法来逃避联合国安理会发布的国际制裁措施。星期二出台的这份报告说，朝鲜在古巴和新加坡的大使馆涉嫌协助进行违禁的武器贸易。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今天 Stuart 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许应该说发生了一件对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至关重要的大事。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他利用平时的空闲时间到一家信件速递公司打工，挣了一些钱。他记得明明把钱放在卧室柜子的抽屉里了，可是东翻西找怎么也找不到了。
Robbie 的嫂子 Marilyn 正好也在家，他一边要 Robbie 不要着急，一边帮他一起找，结果他发现钱还在家里。那么是在哪里呢？听完课文你就知道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resser D-R-E-S-S-E-R Dresser 是名词，是指带抽屉的柜子。
Drawer D-R-A-W-E-R Drawer 是个名词，意思是抽屉。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是名词，是指要洗的或洗好的衣服。
Cash C-A-S-H Cash 一般用作名词，意思是现金现款，但是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意思是换成现金兑现。
Check C-H-E-C-K Check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支票。
Paycheck P-A-Y-C-H-E-C-K Paycheck 是名词，意思是工资。
Dryer D-R-Y-E-R Dryer 是名词，意思是烘干机。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形容词，意思是积极的，肯定的。
好，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I lose my money.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我们刚听了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同时呢，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说的是 ，Robbie 发现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找不到了，他翻箱倒柜的找，可是一点踪影也没有，急得他喊妈妈来帮忙。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Not in this one.
哎呀，糟了，我的钱不见了，会在哪儿呢？我知道我把钱放在这个柜子里的一个抽屉里了，不在这个抽屉里。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也许在另一个抽屉里，$45.85。妈，你在哪儿？妈。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Robbie, 是我。你妈妈不在家，我在洗衣服。有什么事吗？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Marilyn, 我的钱不见了。我放在我的柜子里了，最上面的抽屉里，现在找不到了。
Wait a minute.Start at the beginning.
等一下，从头开始讲。
Robbie 说 ，Oh no， 这里的 no 并不是我们平时表示否定的意思。Oh no 是表示感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坏了，不好了。通常呢是在发生不好的事情感到懊恼、懊悔的情况下用的。
Robbie 找不到钱，就找妈妈来帮忙。哎，说起来啊，美国的青少年独立性很强的，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比如说 ，Robbie 一边上高中一边打工，很多美国高中生都是这样的。而且啊，一切都是自己联系，不靠父母。所以说啊 ，Robbie 会急得要找妈妈，我们就不难想象他的心情是有多么焦虑了。
Marilyn 是 Robbie 的嫂子，也就是他哥哥 Richard 的太太。不过在英文里，像嫂子，也就是 sister-in-law 这种形容亲戚关系的词，通常只用来形容关系，而不是称呼。另外呢，英文里有亲戚关系的称呼也比中文里简单。 sister-in-law 既可以是嫂子，也可以是弟妹。那英文里 sister 这个词既可以是姐姐，也可以是妹妹。同样 brother 可以是哥哥，也可以是弟弟。
哎，要严格的说啊，Sister 就应该翻译成姐妹， Brother 就是兄弟。可是啊，中国人要说的更具体，不是姐姐就是妹妹，不是哥哥就是弟弟。
还有一些英文词也很有意思，比如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既是要洗的衣服，也可以是已经洗好的衣服，一个词就包含中文里两个意思相反的词，脏衣服或者是洗干净的衣服。
嗯，像 Marilyn 说的 I am doing the laundry， 这啊是在洗脏衣服。但是你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要去取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I'll pick up the laundry。 Laundry 的意思呢，在这里就成了洗好的衣服了。
Marilyn 问 Robbie 有什么事的时候，没有问 What happened 或者 What's the matter， 而是问 What's up， 怎么了。这是非常口语的说法，很多人在和熟悉的人打招呼的时候也不用 How are you， 而是说 What's up，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Robbie 对 Marilyn 说，那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丢了让他感到很心痛。 Marilyn 安慰他说，钱很可能就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昨天我从快速信使服务公司拿到了工资支票，$45.85。他们把支票给我兑现成了现金。我回家以后就把钱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了。
You're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我肯定，一切都白干了。我骑自行车走的路有100英里。我得到了什么呢？我把钱丢了。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Robbie, 钱啊，肯定还在家里，别着急。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别着急，你说的轻巧。
Paycheck 是工资支票，美国发工资啊很少用现金。全职员工的工资呢，通常是通过电子转账直接进个人银行的账户。但是像 Robbie 那样打零工，钱数很少，所以很多公司呢还是采用传统的 paycheck 的方式。
拿到 paycheck 以后呢，可以到银行去把它换成现金，把支票换成现金，在英文里呢就是 to cash a check。Cash 做名词的时候也是现金的意思。Have you got any cash on you? 你身上带现金了吗？ Would you like to pay cash? 您想用现金付账吗？
美国人一般身上不太带现金，到外面买东西现在大多用信用卡，有的人呢就把它称为塑料钱，因为信用卡呢都是塑料做的。有了一张信用卡呀，想买什么都行。
Marilyn 问 Robbie,You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从语法上看啊，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它没有动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Are you sure it's gone? 但是省略动词的现象经常是在口语里出现的。比方说，一个人摔了跤，旁边的人问他 You okay? 你没事吧？实际上啊，应该是 Are you okay? 要注意的是，在回答的时候可不能省略。你必须说 I am okay, 不能说 I okay.
对， Robbie 在回答 Marilyn 的问题是说 I'm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这个词的意思是肯定的，正面的。Robbie 说的意思就是我肯定。
肖华， Robbie 骑车到处去送信，要是真的把挣来的钱丢了的话，也真是白辛苦了。
是呀，所以他说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一切都白干了。这句话里 for nothing 就是徒然，白费力气。比如 We trained for 3 months for nothing, 我们白白培训了3个月。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Marilyn 建议 Robbie 到银行去开一个账户，这样就不用把现钱留在手头，什么时候用钱呀、啊？开张支票就行。Marilyn 还答应先帮助 Robbie 把钱找到。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What?
什么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你呀、啊，好像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A checking account.
支票账户。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对，你买东西的时候用支票来付款，你的钱安全地保存在银行里，而不是搁在你最上边的抽屉里。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我从来没有过支票账户。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用起来很方便，银行给你一本支票，每张支票上都印着你的名字。你想在支票上写多少钱就可以写多少钱。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你就帮我找钱行吗？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我得先把洗干净的衣服放进烘干机，只需要一小会儿。It sounds like... 句型后面呢也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方说 It sounds like we won't be able to go to Las Vegas together. 看来我们不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了。在课文里 Marilyn 说的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看来你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Checking account 是美国银行一种最普通的账户。客户把钱存在账户里用钱的时候只要开支票就行。
支票本是 a book of checks, 或者呢是 a checkbook。按照 Marilyn 的说法，你想在支票上填写多少金额就可以写多少金额。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对 Robbie 来说，支票账户也许比现金好一些，至少不会丢啊。但是 Robbie 现在最关心的还是要先找到那笔钱，所以呢，他请 Marilyn 帮他一起找。
Marilyn 说他需要先把衣服放进烘干机里。It'll only take a second.
Take a second 意思是需要一秒钟。人们经常说 wait a minute 或者是 wait a second， 这样其实都是等一会儿的意思，是指时间很短，可不是真的一分钟或者一秒钟。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Marilyn 和 Robbie 正要找钱的时候，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Marilyn 恍然大悟，她找到了 Robbie 的钱，但是在哪里呢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好，现在咱们再上楼到你的房间去仔细找，好吗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我们可以设法找，但是我认为你什么也找不到。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等会儿，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烘干机太吵，我什么也听不见。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就在这儿，看。烘干机里呀、啊、有硬币，哦，这儿还有一些湿的美元纸币。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哈，那是我的钱，那是我昨天上班穿的裤子。Marilyn, 我根本就没有把钱从兜里掏出来。
Search.S-E-A-R-C-H Search for 寻找和 look for 意思类似，但是还含有仔细彻底的意思。 Search 的意思是仔细寻找，搜查，指仔细的搜查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
对，那么搜查房子就是 search a house， 搜查嫌疑人是 search a suspect。Marilyn 对 Robbie 说 Shall we search your room? 意思是咱们在你房间里仔细找找好吗？
大家都知道 can 是能够的意思， We can do it， 我们能做或者能够做到。这里呢 can 表示能力，但是说 We can try 意思有一点不一样，它强调的实际上后面那个词 try 试试尝试，而不是能力。Can 在这里的意思是可以，更像是 may， 也就是 may 那个词的意思，而且呢还表示说话的人对这样做信心可能不太足。
嗯，再打个比方，我们进行的项目已经拖延了两个星期了，但是有人提出每天多工作两个小时，争取按原定计划来完成项目，你就可以说 We can try， 这就是说你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你对这样做是否能够按原定计划完工并不抱多大的信心。 Marilyn 对 Robbie 说 But that's i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at's it 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各有不同的意思啊。如果小孩要吃饼干，你给了他一些，然后对他说 That's it，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就只能吃这么多，没有了。如果在谈判的时候一方说 That's it，那就是说我做的妥协就到此为止，不会再让步了。
但是啊 Marilyn 说的 That's it， 意思可不同哦。他呀，听到烘干机里有硬币的声音，突然醒悟，这就是 Robbie 的钱。实际上，他是在说 ，Aha， that's it， I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也就是 Aha， 我知道钱在哪里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obbie trying to find? He was looking for his money. Where did Robbie earn the money? He earned it by working for a messenger company.Where did Robbie think he put the money? The top drawer of his dresser. Why did Marilyn recommend a checking account to Robbie? Because money can be kept safely at the bank. What made Marilyn realize the money was in the clothes dryer?She heard the sound of th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美国之音新闻。马来西亚军方曾经说，上个星期六， 失去联系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远远偏离了既定航线，但是现在表示对这一说法有所保留，引发有关这次呀班机所在地点的更多疑问。马来西亚空军司令达乌德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不排除这架班机远远偏离航线的可能，但是媒体有关马来西亚军方曾在马六甲海峡上空发现这架班机的报道显然是不准确的。马来甲海峡位于马来西亚半岛以西，距离民航空中飞行管制人员与该班机失去联系的位置差数百公里。最初搜索这架班机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半岛以东的南中国海海域。如果这架班机的确曾经飞到马六甲海峡上空，那么有关班机起飞后不久便突发某种灾难性事件以致驾驶员无法与有关当局联络的说法就会受到质疑。这架班机星期六凌晨离开吉隆坡飞往北京，大约一个小时后在没有发出呼救信号的情况下在民用雷达上消失，当时的天气看来晴朗。美国总统奥巴马定于星期三在白宫会晤到访的乌克兰临时总理亚采纽克。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将强调他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决支持，并将讨论经济援助问题。美国已经保证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亚采纽克访问华盛顿的一天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03票对6票通过决议案，谴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主权。这项决议案还呼吁国际监察人员进入这个地区。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就乌克兰局势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再次通了电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克里对俄罗斯外长说，俄罗斯军队和非正规军继续在乌克兰采取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克里说，美国尊重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有其利益这一事实，但他还说，这并不证明俄罗斯就有理由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尤其是使用武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表示，中情局没有针对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计算机系统进行黑客行为。委员会使用这些计算机调查布什总统任内恐怖嫌疑人被审讯的项目。布伦南星期二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他们说的远不是事实，中情局不可能那么做。早些时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负责人范斯坦表示，中情局对该委员会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了搜查。他星期二在参议院说，中情局的搜查很有可能违反了美国宪法所彰显的三权分立原则，并对此表示十分关注。范斯坦说，中情局的审计部门已经将把这个事情送交美国司法部调查，以查清中情局人员是否触犯了刑事法规。叙利亚继续战火弥漫，自杀爆炸杀手袭击了卡米利什地区被用作地方政府办事处的一座酒店。卡米利什是一个以库尔德居民为主的城镇，那里的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有8个人死于上述袭击事件。当地的官员表示，带有炸弹腰带的人不止一人，他们对酒店外的警卫开枪后进入了酒店，先扔出很多手榴弹，随后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弹。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声称对这起事件负责，但是被怀疑的对象是一个名为伊拉克和利凡特伊斯兰国的组织。上述具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的组织在和叙利亚政府军对峙的同时，也同其他对手反叛势力和库尔德民兵交战，已经有数百人在冲突中丧生。卡米利什是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人口最多的城市。联合国一个委员会表示，朝鲜利用复杂的方式来逃避联合国安理会发布的国际制裁措施。星期二的报告说，朝鲜在古巴和新加坡的大使馆涉嫌协助进行违禁的武器贸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由于对该公司所产小轿车致命缺陷处理不当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有消息说，美国联邦检察官和两个国会委员会正在就此事进行调查。通用汽车对2003年到2007年的小轿车打火开关存在的问题反应迟缓。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11号星期二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欣欣。两会期间，一部目前在中国受到追捧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不经意成为热议的话题。据中国媒体报道说，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参加北京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上透露自己看韩剧，连最近热门的《来自星星的你》都知道。王岐山评价，韩剧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升华，是用电视剧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中央领导人透露爱看韩剧传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韩剧对中国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反思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做解读。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的观察员陈杰仁先生，陈先透过电话从广东参加节目的讨论。陈先您好。另外一位是 VOA 卫视的记者杨晨。杨晨您好。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1 400-120-051，请各位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
嗯，杨晨，我们今天请您到我们的演播室来，不是因为您是 VOA 卫视的记者，
因为你是韩剧达人。
VOA 记者
的帽子，今天有另外一顶帽子，
韩剧迷的帽子，
韩剧达人的帽子。我们知道您是超级的韩剧迷，那么您觉得为什么韩剧这么吸引您呢？
我觉得我刚才对你刚才的这个介绍的词有提一点小小的意见，就是你说不经意的成为热议话题，它是自然而然的成为热议话题，开个玩笑了。还有就是很遗憾今天也没有下雪，也没有摆这个炸鸡和那个啤酒。
炸鸡和啤酒，对，因为韩剧它红的一红了之后呢，那个剧中所提到的喝的东西跟吃的东西也瞬间
都红了。据说现在在中国那个炸鸡也现在特别兴旺，卖炸鸡块那种小餐馆特别的兴旺，对对对。所以你看他其实这个韩剧，就是说我们今天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会提出来，他一个是他说爱看韩剧，还有一个说他这个韩剧里展现出来的这个什么样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我觉得他不是随便提的，因为他可以带动这个经济。那我觉得很多人说看韩剧不看的人啊，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怎么样，比如说不看的人，他有一个误解，他说韩剧里面是俊男美女，其实
是脑残剧。
这个、
我看到很多人说这是脑残剧，
这个我就不去评价它了。我觉得这种评价本身就是脑残。OK， 对，我觉得我想讲一下我什么时候开始看韩剧的。其实我的看的第一部韩剧叫《星梦奇缘》，是安在旭演的和崔真实。
那很早了。
很早，这是我看的第一部韩剧。你觉得安在旭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大帅哥的形象吗？并不是。你知道我当时看了以后，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裴勇俊、张东健这些人，我根本就不知道。
对，
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部韩剧，我觉得他就让我非常的震撼，就觉得一个人的笑容可以这么明朗，这么阳光。我感觉当时就觉得那个韩剧给我开启了一扇这个窗口，真的就好像他传，后来我看的很多的韩剧，我们说的是那些优秀的，
对，
我觉得他基本上传达了很他用一个美字可以来形容，不是说它的画面之美，它传达了很多东西，对，这也包括它里面的一些价值观。
像很多人说是传达了很多的正能量，提升了正能量。
对，没错。还有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其实中国的这些电视剧也好，你去看，实际上它里面就是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的一些价值观念在里面。
不过其实我们说到韩剧之前，大家讲有人说你说脑残剧，很多人自己也有
不是我说的，
是很多
网民说的，
但很多那个很多人对韩剧的一个印象，像我当时的印象，早期的印象，我会觉得说韩剧不过就是男女主角相恋相爱了之后，发现彼此原来是兄妹，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兄妹，然后其中一个人要得绝症要死，好像都是千篇一律的剧情。
对，
但是目前现在我们看到的韩剧越来越多，也都不一样的故事情节。
你说的很对，其实这也是说，我觉得韩剧也是它经过了一个发展的阶段，现在越来越成熟。你说的没错，其实早期的那些韩剧就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像台湾那种连续剧一样，就很多那个叫
撒狗血、
撒狗血那种情节，其实我也有点受不了。比如包括那个非常风靡一时的《蓝色生死恋》，可能很多中国的观众，大部分观众熟悉这个韩剧是从那个《蓝色生死恋》开始的。他那个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阶段的韩剧就是这个情节比较离奇了，而且撒狗血，还有一个就这个爱情故事都是比较悲情的那种爱情故事。
嗯，
那然后发展到这个2005年左右，我们就知道这个大长今的时候，
对，
它实际上是就是一个历史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然后再下来，当时其实那个大长今出来以后，大家就说这个韩剧还能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那时候就很多人
是巅峰了，
对，就巅峰，就很多人质疑说这个韩流要走下坡路。那作为这个韩迷，我自己也很担心，我说还能拍出比大长今更好的电视剧吗？但是其实不然，就是过了这个大长今的以后，当然那个收视可能我估计没有任何的这个韩剧能赶上它了，但是后来又发现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我把它称作叫轻喜剧，就韩剧的，真的他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很接近这种西方的东西了，他里面有很多幽默的东西，而且他更接近生活，不情节不那么撒狗血。我这个所谓这个轻喜剧这种代表作，就比如说我叫金三顺，看过没有？
没有。
哎，你们俩都摇头。我感觉到我自己坐在这儿，
所以说您是超级的粉丝吗？
你怎么样？你也没有。我叫金三顺，这都是那个女主角叫金善雅，非常好的一个演员。
嗯，
还有后来她接着演了一个叫市政厅，她都是这种我觉得叫轻喜剧，这种爱情轻喜家爱情，
但是与家庭与社会现象比较做结合。
对，她比较接近现实，她的情节没有那么撒狗血，而且她里面有很多很幽默的元素。
嗯，
我觉得我很喜欢看这些，就她比那个早期的那些非常凄惨的那种爱情故事要好得多。
嗯，杨征，我们可不可以先打住，让在广东的陈先生来发表一下他的看法好吗？
对不起，陈先生，我说的收不住了，有点。
在广东的陈先生，我们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韩剧这么能够吸引中国观众，甚至是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呢？陈先生。
各位好，听你们说的这么热闹，我首先就在想，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位领导人这么随口说出的一句话，这个给这个电视剧给韩剧做了多大的广告，连我们美国之音这么影响大的媒体在替他在这里热炒，所以我觉得我们姑且来做帮他做一回广告吧。实际上回到一个正式的话题，我首先要怀疑一下这个领导人，他说他是这个韩剧的真实的粉丝，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我是多少打个疑问的。我在想，第一，他真有这么多时间看这么一个电视连续剧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真是每一集不落的看下来吗？
第三，他
是不是想用这句话来讨好一下喜欢韩剧的中国公众，来提高一下自己的形象呢？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觉得。
是是。哎，今天我请。陈国祥请教你，说您的意思是说，他讲说他喜欢看韩剧的意思，就跟习近平去吃包子，好像展现一种亲民的态度，是不是一种故意的作为呢？
我觉得吃包子倒是真的，看他那个吃法和吃相就知道他是真的爱吃包子，所以一次吃了那么多个，是吧？所以呢，我觉得他是应该说，这个习总书记应该说他是把自己生活的一面是真真切切的展现给了中国人，因为过去我们对于朝廷内、对于宫廷内的这些东西都不太清楚嘛。但是这个书记说他喜欢韩剧，我真的是多少打一个的问号，因为
我
没有看到他在看韩剧的时候。
陈先生，我想打断您一下啊，您说您对这个王岐山先生呢是韩剧迷呢有点怀疑，不过我们也看到报道说，其实呢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也是一个韩剧迷，他是大长今的韩剧迷，跟杨晨一样，
对
吧？对。
可是我就他对于他们两个说是韩剧迷呢，我真的是有点怀疑，因为我们知道韩剧这个东西嘛，一般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是年轻人爱看的，第二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第三呢是特别沉迷于那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些特别心地善良心地纯洁的人爱看的。但是领导人看呢，我主要是没有看到那个镜头，他在坐在沙发上认真的看电视的镜头，我真没看到，所以
我
一定要打一个
陈先生，我们先搁置一下这个。
我和你描述的所有的那一类人，首先我不是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不过呢你说对，陈先生我跟你开玩笑，
很抱歉，
没有
很抱歉那个得罪了我们的嘉宾，我只是说大多是不排除像您这样的精英啊。
对，
陈先生，
据说中国有名的作家王安忆也在看。
对，陈先生，我们看到这个来自星星的你呢，在中国的点击率是超过10亿啊，超过10亿次。那您觉得，如果假设您怀疑这个中央领导人是不是韩剧迷的话，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民众这么的热爱韩剧呢？
原因在哪里？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就是说实话，我自己呢并不去看得多，因为主要是没有时间。不过呢，据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那些特别那些年轻的朋友们跟我说啊，韩剧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很多时候就是这种给人展示一个清新的 善良的形象，这是一个。第二呢，男女主角呢一般都是很漂亮，郎才女貌啊，这样都是挺好的。第三来说呢，他们这些故事接近生活的真实，它不像中国有的电视剧你都越看越没谱了，就像我们说这个中国的抗日剧，这个整个这个真实打死日本鬼子的数量还不如一部抗日剧那么多，所以它不真实。但是呢，韩剧呢，它就给这个生活啊，跟生活贴得比较近，很容易打动人心。我想这个应该是获得很多中国人喜欢看的一个原因。但是为什么说欧美人不爱看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原因是文化的这种接近性，因为欧美的文化和这种东方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呢，韩剧它能够在中国在东方文化人当中呢去植根，还是跟它本身的这种内容有关，也跟文化传统是有关系的。
是，先生，您说文化的这个话题啊，刚好我们看到王岐山他就是讲，他就说呢，韩剧的内核跟灵魂恰恰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升华，是利用电视剧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你觉得真的有像王岐山这样说的，韩剧是中国文化的这个升华吗？
这个话我真的不太知道王书记是他内心是一个什么逻辑，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话本身我还是有一部分的认同和赞同。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从这个历史上来看，韩国包括整个朝鲜半岛的文化受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是特别深刻的。从这个特别是唐代以来，像那个时候的高丽王国还有新罗国，那么他们实际上都是中国的这个附属国，那个时候他们要对中国称臣的。那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佛教啊，儒家的一些文化就传过去了。传过去之后呢，对他们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也包括教育制度，甚至包括科举制度啊，对于他们形成了深刻的影响。但问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日本在朝鲜半岛都得到了发扬光大，甚至呢植根于他们本土之后呢得到了更好的这种发挥。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至少在近几十年以来是确实有这个被毁灭、被断代、被这个扼杀的这么一个现象和趋势存在。尤其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啊，真的是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很多的精髓。那么直到今天，我们执政党，中国的执政党一方面说要文化自信，但是一方面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自信表现在哪些东西方面。所以我觉得如果王岐山书记真的是希望，或者说他认为这韩剧在中国的这种发扬光大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发扬光大，或者说是文化的一种沟通和交流，那么我倒是非常乐于见到这种局面。只是我觉得从现在来看，更多的应该是中国去学习韩国的文化，而不是韩国在学习中国当代的文化了。
好的，杨晨，我们看到呢，这是《华盛顿邮报》3月8号的头版，他在头版上呢有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来自星星的你，
这位记者啊，
对，
向他致敬。
这是全智贤和金秀贤的一张照片。那么这个文章中说呢，说一直以来中国认为自己是东亚文化的一个发源地，但是现在呢被日本的漫画还有韩国的韩剧给占领了。所以呢，这个报道是说来自星星的你的热风呢，给中国的文化自尊心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您觉得呢？
对，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也讲，我觉得王岐山他可能谈。说他是不是韩剧迷，我也有点怀疑，因为实际上这个陈先生说的对，看韩剧很花时间的，很耗费时间。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我严重的怀疑他有没有那么多时间每一集都看。他可能看了一些，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像我这个韩剧迷那样那么仔细的去看，而且还可以总结出来这个从韩剧进入中国以后的这个几个阶段，比如说是哪一个类型的，可以很多人写论文啊写书。当然这个其实我是想说，他实际上这个韩剧这么推广到全世界，当然它打入欧美不太容易了，这个我们不能说它风靡全世界，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欧美人可能很难接受这些。
除了那 Gangnam Style
对，那个那是一个
不过导致很多的中国人对于韩国文化，甚至到韩国旅游，他们都特别产生了兴趣，
没错，
是吧？
他就是说，我觉得他是90年代末，因为那个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其实跟他的那个国家政策有关系，叫文化立国。后来这就我们就不谈了，而且他后来推出了很多的这个几年计划，什么怎么样推广他的文化，就说这个其实是背后是政府的这种推手。你想一个5000万人口的一个这么一个小国家，他的文化能这么迅速的在短短的10年20年里面 散播到这么多的国家，甚至是打入了据说好像什么埃及也有人看，以色列都有人看，这些就说这是不没有政府的扶持，这是不太可能。但是你政府怎么样去扶持，这就是我是很担心那个王先生说了这番话以后，中国会一窝蜂的生产出一堆宣扬传统文化的电视剧。我觉得这种方法不一定可取，但它确实推动了它的这个旅游。像我自己去年啊，我作为一个韩剧迷，我看了这么多年韩剧，去年夏天我是第一次到韩国，到首尔去。我可以说很多人在网上写说到了韩国以后觉得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好啊，什么这个吃的也没有那么好了，街上的美女也没有他们想象那么多。我个人的感觉是我觉得比我预期的还要好，我真的是度过了非常非常愉快的四天。我做了一个小片子，就是这个水平是属于这种家庭录像的水平哈，但是大家看一看，就是我主要当时是自己坐来玩的，我来看一下，就是我都到过什么地方的。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守门枪检查守卫军的服饰已经无情，
근무를마친당직하수군들은종사관의명을받고광화문좌우측으로이동하게됩니다
虽然我没去过韩国，但是看着好像是一个很有序的一个社会。
对，我啊，那是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真的。就是说这个不用说这些社会秩序，当然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就是说没有到这个真正的韩国人的家里。我倒是很想去看看他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我在那儿只待了短短的四天，印象就非常好。而且我确实是受了韩剧的这个激发去到韩国。头一天晚上到我的旅馆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街头啊，有那种塑料棚子搭起来的那种，这种叫什么小摊子啊？
对，
做什么？
路边摊。对，我当时心情那个激动啊，觉得自己就走进韩剧，因为韩剧里面很多情节就是主人公当心情郁闷的时候，或者是想找一
个小酒，
对，就跑到那种塑料棚子那种搭的那种小摊上，一撩起那个帘子来，还走进去要点烧酒什么的，很多电视剧里都有。我当时看到就觉得哇，这真的是跟电视剧一模一样的，
贴近人们的生活。
对，就
接下来我想请陈杰仁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在韩剧里面有很多的儒释道啊，有很多这个文化的底蕴。那么有人就问说，为什么我们同在这个儒家的文化圈中，可是中国却拍不出这样有影响力的作品来呢？
这里面还是有很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呢，是现在这个政治对于文化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了，在中国大陆，那么现在对于这种各类文化产品，包括图书、电视剧、电影、漫画，甚至是包括动漫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实际上有这个意识形态的这种制约是特别重的。那么这种制约呢，一方面呢，使得这些稍微不符合统治者口味的那些东西难以出来；第二方面，通过长期的制约之后呢，包括文化产业界的这些人呢，他自己有一种这个自我审查的习惯呢，他就是说知道自己一旦在中国大陆要生产一个文化产品，首先就自己给自己在心底里面给了很多的这种红线底线，那么不要去越过它，不要去想的那么发挥的那么好，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政治对于文化的影响。那么在韩国肯定没有中国大陆这么管制的这么严格和严厉，甚至是相对是基本上是自由的。第二来说呢，是个人才的问题。那么中国现在这种理工科人才我先不评价它，但是呢文科的人才，尤其是真正有这种以人为本精神的，这种有自由思想的，符合人性的这种人才是越来越少。那么这种习惯和思维也是越来越狭隘了。那么一个电视剧也好，一个其他的产品也好，如果真的从骨子里面没有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没有真正尊重人体恤人的这种文化精神在里边，很难去真正走入人心的。所以我想这个从这个高度来说呢，中国大陆目前那么文化的产品 恐怕是没有办法跟这些自由思想的国度去比的。不过呢，我想还是要呈现一个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韩剧的流行呢，并不等于说就是韩国文化的这个在中国的这种突破，还一个电视剧就是说一个电文化的产品和它的文化还是不同的概念。我们不能因为韩剧在中国人当中受到了青睐，就认为韩国文化占领了中国的这个文化市场，占领了中国的人心，这个恐怕还是值得商榷的。
嗯，最后30秒，杨晨给我们总结一下好吗？
对，我觉得陈先生刚才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中国是不是也要拍出，我觉得不要照着学它。还有一个就是王岐山虽然说了它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国也不要去一窝蜂的去学说我要去宣扬传统的文化。我觉得就顺着陈先生刚才说的这话，其实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去做，要认真。就像这个大长经理，就是他做一碗米饭都要考虑到是谁在吃。我那段非常打动我，就说你一个人要用你的心去做事，你的自己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拍出这样的电视剧来。这就是这反映了所有的编剧、导演、演员的那个价值观，要认真，不能糊弄观众。这是我给这个所有这个影视界的这些从业人员，就是真的是不能糊弄观众，观众很聪明的。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7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8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America, VOA.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在2月底发布年度国际人权报告，这份涵盖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告是根据国会的要求所发布。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份人权报告不只是某种高尚的使命，它是对全球人权状况最全面、权威、冷静和实事求是的审视。2013年，全球人权状况持续出现恶化趋势，特别是为了压制不同意见而对民众和公民社会所进行的限制。全球多国政府持续限制公民集会结社的普世权利，他们通过新法令让不同政见者晋升，或者用暴力打压公民社会与和平抗议。许多政府继续侠自由以及因特网使用，打击新闻记者与媒体，以控制对政府的批评和反对声浪。安全部门人员非法逮捕、强暴、虐待和杀害抗议者与异议人士，却不受任何惩罚，因为政府拒绝让他们为非法行径负责。部分政府无法保护其公民免受剥削、忽视、惨无天日和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伤害，甚至死亡。工人自主的谈判行动经常因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劳工保护条令而受阻，或者是政府介入以暴力恐吓威迫工会领袖。最后，部分政府对一些特定团体，如宗教人士、少数民族、妇女和儿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残疾人士施加压制政策、社会的排斥、歧视性法律和剥夺权利，纵容部分人士侵犯这些特定团体。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不带一丝傲慢或歉意，继续为那些争取普世权利的人们大声疾呼。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